话是代号 ACP301， 然后是针对云端平台优化你的应用程式架构。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场的学员，你们已经开始在用 Microsoft Azure 的，或者是其他的云端的平台，可以举一下手，让我了解一下。好，其实好，谢谢。其实已经比前几年来讲越来越多人了哈。那好，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其实虽然是跟云端平台相关，不过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系统，有一些观念你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大型系统的架构上面。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会比较多的例子，或者是说举的例子可能都是以 Microsoft Azure 为主，不过大家都可以灵活的去运用这些概念。好，那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 Tech Days 的所有的课程，好，包含 Keynote， 我们的录影档还有简报档都会在Channel 9这个平台上面发布。好，那因为我们会需要点时间收集简报跟后制，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各个像电子报啦，或者是我们粉丝团的讯息。好，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粉丝团或电子报的话，大家等一下下课的话可以到三楼，就是这个楼梯下去，就有这个 MSDN 跟 TechNet 的摊位。好，那我们很多学习的课程也会在 Channel 9还有 MVA 的平台上面来分享。好，所以大家这个回去如果想要复习，或者是说分享给单位同事的话，都可以期待我们在九月底，我们预计在九月底会在 Channel 9上面公布这次所有 Tech Days 的课程。好，好，那我们既然今天讲的是这个云端的架构的优化，那过去在云端这个概念啊出来之前，所有大家在写这个不管是 Web 系统还是一般的 Application 的系统，那都是要么装在一台实体机器，我们去买了一台这个 server 回来，然后在上面装作业系统啊，装伺服器，叭叭叭开始做完，或者是进阶一点，很这个非常厉害的机器，好，然后我们用虚拟化的技术在上面产生很多的虚拟机器，然后在虚拟机器里面，因为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作业系统，所以可以在上面做任何的事情。好，那一直到了云端的世界之后，大家觉得说，既然云端平台都有虚拟主机，那我是不是其实只是换个 地方放我的作业系统，那事情就解决，我东西就上云端了。好，那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不管技术人员也好，行销人员也好，那大家都会在讲云端的很多好处啊，包含了这个可以弹性的运用资源也好，或者是说即时可以让你的系统能够应付大的流量，能够即时的扩充，弹性的扩充，或者是说甚至还有人觉得这个只要上了云端因为机器不是自己 maintain 的，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坏掉的问题。其实这些想象呢这个不全然正确啦，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今天你自己不管是专业的 IT 人员，或是公司有这样子专业的 IT 部门，你自己 maintain 伺服器的环境， maintain 这个虚拟机器，都不可能说一整年完全没有坏掉。就算没有坏掉，你也可能会有作业系统的升级，或者是硬体的升级等等。我想大家都会有一样的经验，用电脑你不可能说买一台电脑回来从来都没有发生故障的机会。好，那不管是各位在 maintain 这些机器也好，或者是说就算今天在各家的云端业者的机房里面 maintain， 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所以并不是说今天只要我的东西原本在我家的环境，我家的机房，我们讲地上的环境放在云端上面弄得好好的，放到云上面是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答案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其实就算放到我们就算我们要把应用程式放到云端上面，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包含 concurrent user。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开始考量到说会想要放到云端，可能是因为它的系统这个用户的数量变多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变多？也许你说台湾的人口也好，或者说我的使用者也好，感觉好像不会说有大量的这个变化。那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十年前这个各个表演啊演唱会的购票系统都不会，就是说你以前很少听到说就是说这个大这个就是说 购票网站被塞爆啦，然后没办法买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或者是其他表演的门票等等。那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开始有这个越来越多的状况发生？是因为城市设计师的这个能力下降吗？好，其实这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你大家可以想象，在十年前甚至更早，也许家家户户就这么一台电脑，好，全家里面就一个家庭就只有一台电脑会上网，好，那可能购票的就算是用网站来购票，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就是一台电脑来上网来购票。可是到今天这个时间，哦，已经是人人一台手机的时候，你购票的这个来源啊，包含可能还有 更多这种超商的 iPhone 也好，或者是更多的 smart device， 或者说联网的装置会来购票。所以即便人口没有增加，但是使用你应用程式的这个人，哦，其实是会比你想象中的，假如说你在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你会发觉现在用量会提高，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人上网，一般人我们上网或者是说操作 device 的机会变更大了，所以对于 concurrent user 的考量就会变成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因为以前可能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这个系统这个同时间用户不会多太多嘛，那我可能就是买一个很好的硬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过去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考量。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那更不要想到说下一代已经开始大家在讨论物联网的时代，到时候的装置更多越来越多，那你的系统是不是能够应付这样子的应用情境。所以 concurrent user 的设计就是会随着这个时代持续的在演进。那当然用户一多，你的系统可用性的高低就会变得很重要了。所谓的可用性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用户想要存取你网站存取你系统的时候，就是说尽量都感觉不到有 downtime。 好，因为假如说你今天就是一台虚拟主机放在云端好了，好，那你这台虚拟主机上面跑了你所有的程式，等一下我们看到跑你的应用程式啦 server 啦 database， 哇，这台这个虚拟机器如果挂掉了，各种方式挂掉，可能是网路暂时不通，可能是这个磁碟机暂时有问题， IO 速度减低，或者是甚至根本存取不到磁碟，或者是怎么样，或是发生系统更新啦，重开机了，好，那都会造成系统可用性的下降。所以当你用户越多的时候，这种可用性的感受就会越高。那我相信大家不止平常作为一个一般的这个消费者，你如果今天上一个网站也好，或是用一个应用程式，如果你经常用的这个感觉都觉得说这系统不太稳，你可能就会减低下一次再去用这个系统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都跟你要维持客户在你的系统上面是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那再来就是当我们把架构设计好之后，再来下一步就是在讨论说，好，大家用云端都很希望说这个可以降低成本。好，因为以前大家想说我们设计一个系统或架一个系统，我就是采购 一台设备，一个很高档的伺服器，然后跑，那我可能一年花在这个 hosting 的费用大致上都是固定的，因为机器大概就是都已经买好了，设备已经买好了，顶多网路每个月的月租费，但是大部分都是可以估算的。好，可是在云端平台我们知道资源弹性的另外一面就是它就是随时看你用多少去算多少，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或者说考量这个架构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成本也纳进这个架构的考量。好，所以在效能跟成本还有稳定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好，那最后当然就是说大家最担心的或者说最在意的就是说，当我今天把系统或者是资料放在这个云端上面的话，那安全性跟它的一些存取的授权啊等等，好，有没有一些考量的地方。好，那我们先看说第一个，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时间有很多的这个用户存取。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的今天你设计出来的应用程式，假如好，我举个例，你设计的这个应用程式呢，就只是给你单位或者说你公司内部，比方说100个员工用，好，然后就可能使用情境就是这100个员工了，那所以可能你不太需要好这种特别考量延展性。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设计的系统可能用户数那个在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不同的这个节庆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用户量， 那这时候延展性就很重要了，因为你当然会希望你身为一个系统架构师也好，身为一个程式设计师也好，你当然会希望说我今天东西摆到云端，为什么摆到云端，就是我今天用户数很少的时候，我可以用最小的资源去 host 我的应用程式，那我可能花的钱就是非常就比较少。好，但是呢，当我有大量的需求，比方说我们做电子商务网站或是做这种购票型的网站，它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会突然爆量，那我可不可以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去这个我愿意多花点钱去应付，那我可能程式不用大幅的改写，或者是不用这个就说等很久，就是说要花很多时间在那边等，怎么样把机器的配置、资源的配置提升。好，所以在云端上面，我们第一个考量的就是如何提高延展性。好，所以呢，提高延展性，一般我们讲的名词有两种，一种叫 scale up， 叫向上延展。所谓 scale up， 就是说我一开始是小机器，我就是一台虚拟机器。好，那我可能用户数少的时候，我就是一台小的非常规格非常低的这个虚拟机器。好，那我当然付的成本也比较少。用户我需要比较多的资源。好，假如说我要走向 scale up， 好，那其实就是台虚拟机，现在这台虚拟机器硬体规格提升，记忆体也好CPU 也好，或者是这个硬碟。好，那另外一种的延展叫做 scale out。好，就是我用一样的这个虚拟机器的规格，但是我开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然后我用多台机器的方就是比较多台，可能规格比较规格比较少的这个硬体资源，这个虚拟机器的资源来承载大量的这个用户。那当然这两种 approach 都有人做，那根据不同的应用程式，也许我们讲说有的人数的多寡的变化，其实也只是在一个范围里头，不会太夸张。但是如果你是觉得不可预期啦，或者是说可能那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在考量设计scalability 的时候，我们通常讲最多的都是讲这个向外延展 scale out。 因为再怎么向上延展，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想象，就是说再怎么向上延展，它总是会到一个就是说不管哪一家云端业者，你的虚拟机器的规格最高就是到那里的。如果你的系统只能够向上延展的话，那就代表说你永远 都会有个 upper bound 在那边。那万一你的那个最大的台虚拟机器还是没有办法承载你的用户，那怎么办？好，但是向外延展相对起来就会变得，就是说让延展这件事情变得容易多了，因为不够我就多开一台，不够我就多开一台。那同样规格也好，或是不同规格，但是至少我可以需要的时候我就开很多台来解决。好，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比较好的scale 的思考，最好的就是能够做到向外延展 scale out。 因为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你单台机器就算你 CPU 再怎么强，机体啊硬碟再怎么多，它就是有个 up 上限，包含频宽它也会有 IO 的这个 throughput 也会有上限。好，所以Scale out 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一直开很多台虚拟机器，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付得起钱，你都可以持续的就是 开更多的机器来处理。好，比方说这边没有打上的例子是，比方说Xbox 上面有一款 title game 叫 Titanfall， 它本身这个游戏它就开到10万台虚拟机器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延展的设计，通常我们比较多会讲的是这种 scale out 的设计。好，好，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简单的，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一个简单的web 应用程式，就是它可能是用，我随便举例，不管是 ASP.NET 还是 PHP， 各种的这个程式语言，它写了一个网页程式。好，那这个网页程式它可能会有静态档案，比方说 JavaScript 啊、CSS 等等，那它后面会有个资料库。好，所以呢常常会有这个我们接触到很多的客户，他开始初次接触这个云端，他就把他过去他可能在地面上他怎么做，他就原封不动的搬到 cloud 上面，因为这样对他来讲感觉上他是最轻松的，因为我地面上已经是虚拟机器了，我就原封不动搬上去就好了嘛。 好，那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会造成说他不容易像我们讲的 scale out。 好，为什么？好，当然第一个 你的程式码，好，先，当然程式码在同一台，你的这个这些静态档案也都在同一台机器，然后 session 每一个 user 进到你的 web application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session。好，那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 resource 都放在同一台虚拟机器的话，你可以想象你今天只能够 scale up， 不能够 scale out， 因为当你开第二台的时候，假设一个 U， 就是说今天有这个一开始1000个 user， 你觉得一台机器就可以撑得住了，好，你就只开一台机器，然后这1000个 user 都这个这1000个 user 都在我第一台机器上面 run， 好，因为我的 station 每个 user 进来的 station 都会存在这台机器里头，好，那当我发现我现在人数已经成长到1500个 user 的时候，好，那我们想嘛，好，我们希望可以就比较好的策略就是 scale out，所以那我就会心里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开两台？好，假如一台都是理想的状况，那个第一台就是说处理750个，第二台处理750个，这个是我们想象最好的状况嘛？我开两台。好，可是问题来了，你刚才在1000个人在存取你的网站的时候，你这1000个人的 session 都存在第一台。好，那你开第二台的时候，其实你前面那1000个人，如果你不做任何的处理，你就直接把那原本在第一台那1000个人可能根据什么方式把它调配到第二台去的时候，这时候 user 就会发现他的 session 不见了。好，比方说大家什么时候会用到 session， 可能比方说你做购物车啦，或者是说他在这个网站上面做了一些事情，好，你要记录下来，记录这个使用者，或是登入系统，他本身就会有这个用 session 去记录说他的一些资料。好，那所以我们为了让使用者在用这个系统不会错乱，通常在这样子的架构设计上，我们会走比较这个 sticky session 的方式，就是说既然这个 user 他已经在第一台机器做过事情留下 session 了，以后这个 user 就是永远会停在第一台做事情，就是 stick 在第一台，那其实你开第二台之后，你其实没有办法把原本第一台的这个工作 offload 到第二台。好，那这个是我们最常见讲的说你是 stateful 的设计，就是说这个 user 在这台虚拟机器上面它是有 state， 那所以你就很难把这个系统做延展，因为这些 user 全部都是绑在第一台了，所以当你像我刚才讲的，假设你的系统设计就是一台机器就是承载1000个人，当你变成1200个人的时候，你第一台机器还是永远会有这个前面的这1000人在 access， 或者是你不做任何处理的话，万一这些1200个人在两台机器互相跳来跳去的时候，它的 session 就会错乱。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好，你 DB 也放在第一台虚拟机器的话，那就非常恐怖了。那就是这个你到第二台之后，你要怎么去存取 database？ 好，所以很多的这个我们讲需要 scale out 的设计呢，我们都会那个建议说，第一步，好，你要在架构上面或是程式上面就要做到 stateless。所谓 stateless 就是讲的简单一点的用一句话简单的讲，就是今天你开很多台机器的时候，使用者不管他做每一个动作，他不管在哪一台机器都会保持他使用时候的状态。好，我们讲就叫 stateless， 因为我们不会把使用者的这个行为存在这些 VM 上面，所以我的 VM 就可以任意的长大或缩小，而不会影响使用者在用我网站的经验。我到第一台，我知道怎么去找到我的 session， 或者使用者被分到第二台虚拟机器的时候，他也知道你的应用程式也知道怎么样去找到这个 user 的 session， 然后把它对应起来，所以这样就不会把 user 绑在任何一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借助，因为在以 Azure 为例，其实 Azure 不是只有提供 virtual machine 的服务，它其实还有提供非常非常多其他的这个包含储存体啊或者其他的服务。好，那比方说我们刚才的例子，好，我们就可以把 session 利用比方说 SQL database 啦，或者是 Redis cache 这样独立的一个这个一个独立的这个不管是快取或者是database 的这种储存服务，我们用一个独立的储存服务来储存data 也好，或者是这个 session store 也 好，那这样子我的原本的 VM 上面我就只留下我的 web 应用程式就 好，我不管 我存取资料库，我就去存取这个 SQL Database。我存取这个 session 的话，或是一些 cache 的话，我就去存取 Redis cache。那 SQL Database 啊，那个 Redis cache， 他们都可以各自自己去做 scale。好，如果你需要比较多的这个运算量的话，他们可以各自的 scale， 但是就不会影响，这个原本你的这个应用程式，你要开几台机器来处理使用者，好都没有问题。那这边 blob 的话，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就是说。那个我们在网站上面的这些像 图片档案，然后这个 CSS 啊 JavaScript 这些档案都是我们讲静态档案。好，如果你今天也把它放在虚拟机器里头，你就说啊，因为虚拟机器里面有这个档案系统啊，我就直接放在虚拟机器里头多方便。好，那请问我开第二台虚拟机器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又要把这些静态档案复制到第二台，好，复制到第三台、第四台？那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静态的档案？因为静态档案，你给 user 一个 URL， 它的浏览器就直接 download 下来嘛，你不用做什么运算，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 VM 里头呢？好，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放在 storage 里头，好，那直接把这些路径都设定好，那不管使用者今天在哪一台 VM 做事情，好，他下载这些静态档案的时候，都是到 storage blob 去做处理，而不是直接从这个 VM 拿出来，好，所以当你好，把这些东西都拆开来。好，其实当然我这边只是举一个比较典型然后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可能会造成使用者在这台 VM 下留下记录、留下足迹的一些这些记忆体啊、这些储存体，好，我们就要想办法的把它用其他的好这种储存服务来处理，好，而不要让 VM 来做这些储存服务的事情。好，我们让 VM 尽可能就只是做程式的运算。那程式的运算当然啦，就是说像刚才讲的这些有 state 相关 session， 我知道我程式要知道去这个另外的服务拿，而不是直接从 VM 的记忆体里头拿。好，比方说 ASP 搭内预设它的 session 就是存在本机的记忆体里头，所以你今天开你同样写 ASP 搭内应用程式，你开第二台的时候，第二台机器的记忆体跟第一台机器的记忆体毕竟就不会重复嘛，所以你可能就会造成 session 混乱。那如果 PHP 的话 ，default 是用档案，这个 local 的档案来储存这个 session store， 所以一样会有这个 state 的问题。所以这边举例呢，虽然都是很简单的，就是说静态档案我们可能建议用 blob 来储存 ，database 额外用 SQL database， 好，专门处理 database 的服务来做，然后 session store 可以用 cache service， 他们各自可以 scale。那我的应用程式就变得非常单纯。好，我上面没有记录任何 user 的 state 在我的 VM 上面，所以我 VM 开很多台 ，user 今天他在哪一台 VM 做事情，其实对我的这个整个应用 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架构，其实你设计成这样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调整成把它调整成就是这种stateless 的架构，而且你可以比较多个 tier， 像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刚才看到最早没有做架构调整之前，你在 Azure 上面，我们看刚才就是这样，就是你就把一台机器而已，然后所有的事情 DB 啦，然后档案的存取啦，应用程式的计算全部都在 VM 上面，所以你既然都就是说这么就是说贪便宜的把这些东西全部塞在一个 VM 里头，那自然你需要更好的效能，那你也只有 scale up。就是向上延展的这条路，调高 VM 的规格才能够处理。但是我们当我们这个调整成这种分散式的架构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左边，使用者在这个存取静态档案的时候，他完全不经过 VM， 所以他读取这些静态档案的时候不会吃掉你 VM 的效能，你 VM 就可以专注在真的只有程式运算的部分。那假如说你今天的应用程式你设计你调整好架构之后，你发现你的应用程式的效能瓶颈是在程式运算上面，那这个时候你只要调整 VM 的记忆体规格啦，或是 CPU 的规格就可以。但如果你 profile 之后，你发觉我的效能瓶颈其实是在 database 的存取，我的这个 transaction 发现每个 transaction 都要好几分钟啦，或者是这个好几秒，就是说好几十秒等等，好，那 你发现你的效能瓶颈是在资料库，那你就只要调整资料库就好。好，那不像我们在调整之前，不管你的效能瓶颈是在程式运算、档案的存取，还是这个 database 的 transaction， 好，如果你都塞在同一台的话，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一直不断的调高这个 VM 的 size。好，你可能只是为了要满足其中一个服务的这个速度，或者是它的需要的资源。好，所以比较好的架构就是我们让每一个 Azure 的服务就是做它 很单纯的，我们讲比较夸张，也就是很单纯的做一件事情。好，所以 VM 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 website 的这个运算资源也好，就是让它单纯的做 web 的这些运算。可是资料呢，还有这些 session， 我们就是用 SQL Database 或者是 Redis Cache 来存取。好，那静态档案我们就放在这个 Blob 里头。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这边我也可以举一个这个实际发生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有这个去一个客户家，然后帮他看这个他的 架构。那我发现他本来的在他们机房里面的设计呢，他可能一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Web 应用程式，但是他所有用户的操作行为的资料，就是我们讲比方说 log， 用户操作这个应用程式的这个行为，他把它 log 下来。那他 log 存在哪里？他 log 全部都存在他的 database 里头。好，变成说他 database 里面可能就有大概有七八成的资料其实 都是 log， 他真正 用来 transaction 的资料可能就只占两三成而已。好，那他的架构如果不改，直接放到这个云端上面的话，你可想而知，当然它的 database 它这么大量的 log， 它都要存在 database 里头，那所以它可能就会需要很大的这个 SQL database。 好，那当然这个议题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就是说你 SQL database 要做这种水平延展的话，也有它的一些困难度跟需要所耗的成本。好，那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它这样做的话，你可以看到说 database， 我们就从价格上面来看。好，我们就拉官网上面 SQL database 的。好，假设你看 E standard 的这个 pricing level， 我把它调成。好，你看它如果需要250G 大小的资料库，它一个月，它最这个效能最低的这个一个月也要好466块，才250G。好，可是如果它把这些 log， 我们刚才讲的，其实 log 这种资料，你仔细想想看，你存这些 log 大概只会写一次，你不会再去 update 它。好，所以我们说，通常 log 的 data 比较不是这种 transactional 的 data， 因为你可能就是 write once， 然后 read many times 的这种资料。其实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可以建议他调整，就是把他的 log 写在这个 blob storage 里头，就是静态的储存体，就是他就是 log 一直塞到这边。那你可以看到一个 gigabyte 才 0.7 新台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你程式架构调整，并不是说好像找你麻烦或者是说怎么样，至少你看在这个成本上面就大幅下降很多。原本他可能这个需要，他可能本来还需要了一 T 的这个 database 的量，所以我们看一下刚才一 T 的话，你至少要开两颗。如果你效能来讲，你要嘛就是开这个，这边是不是写错了？你看，如果一 T 的这种 P11 单颗 DB 有一个 terabyte， 它一个月就要多少？好，21000多块的钱。好，但是21万，好，21万，这非常高嘛。可是如果是 1TB， 你看这边才多少，对不对？每乘以1000也才700块，是不是？好，这边都直接，我没有直接背了，我们就直接看官网上面 ，even 它用最多这个 ED 倍元的。最贵的这个单价来讲，前 1TB 嘛，乘以1000也不过才1TB， 对啊，1000才1000块钱。好，所以你看到21万跟1000块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所以 为什么架构调整非常重要？所以，除了成本之外，当然你要想一下，你的这些 data 是不是真的都适合放在 SQL database 里头？好，所以，这个因为你写进 database 本身就是一次 transaction 嘛，你大量 log 都写到 database 里头，当然 transaction 量就会非常高，好，所以需要比较好的 SQL 效能。那我们可以理解，过去在自己机房的时候，可能不会自己做这种 file 的 server， 或者是说反正想储存，我就想到 SQL database 啊，所以什么都往 SQL database 塞。我们看到很多客户的确会这样做哦。那像上云端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为什么你这个 SQL database 都不够他用，或者要么就太贵？其实非常简单，他把 log 的部分全部拆到storage 去储存。我们刚才看了，假设一个 terabyte 哦，1000块。1000多块，好，那跟你要一颗单颗 DB 一个 terabyte 就要21万，好，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好，那当我们把这些架构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各自的去 scale， 各自的去调整，好，那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好，比方说，好 auto scale， 好，比方说我们自己设计系统，好，常常会有客户会问我们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 VM 的 size 这么多，这个什么 A0 到 A9 啦，然后 D1 到多少，还有 G 系列，最近又有 GS 系列。好，客户很喜欢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开一台 A3 的 VM 到底可以有多少个 user？ 好，其实如果你是真的这个写程式的第一线人员，应该都会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 valid 的问题，因为我今天放一个静态网站，跟我一个很复杂的交易的行为，还有很多计算的网站，同样的VM 的 resource 应该是可以承载不同的使用者量，好，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好，所以我们很难给一个就是说标准答案说，这 A3 A4 这样的 VM 到底可以承载多少 user， 我们还是要看你的应用程式的多寡来决定。好，那就变成说，好，那 user 会说 那怎么办，那我这个使用者数量可能从1000人到20000人，我随便举例，1000人到20000人之间可能都有可能，那难道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手动操作，说我要这个2台 VM 3台 VM， 然后人少的时候又再把它降回来，好，我雇一个人24小时在那边盯这个管理后台也不是办法，好，所以其实在 Azure 上面，好，我们像是 website 的 web app 的这个 这种类型的 VM 呢，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些 auto scale 的机制，好，就是说让它自动根据你设定的一些条件，目前的话我们是支援那个根据它 CPU 的繁忙程度，然后去 auto scale， 高的话我们就往上延展，然后低的话我们就下来。好，优化应用程式的程式码，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向了，就是如果你程式写的不是很好的话，你可能需要比较大台的 VM 才能够撑得住，那如果你调整你的程式码的写法，那也许你用比较小的 VM 就可以解决了。好，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会关联到这个你的花的成本，就你的程式的写的好坏。好，像我也是有看过说，这个大家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一些很非常，我们不用讲很复杂的演算法，就是很基本的演算法，就是他要从一群资料中找到他要的这一笔资料。那我看到太多人都是，我拿到一笔资料从资料库 query 回来，不知道是从书上抄的还是说就是非常没有花太多脑筋，从资料库拉回来一笔资料，我就 for each， 然后开始一笔 linear 的这样子去找。好，那比较好的做法也许你会做用一些比方说像是排序好之后 binary search 等等。好，其实这个都会影响到你的 VM 到底需要多少 size， 或者是你开一台 VM到底可以承载多少个 user， 好，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那当然优化 SQL database， 刚才我们也讲过一个例子，是不是所有的 data 都是要放在 SQL database 呢？好，那我们会建议只有 transactional。 什么叫 transactional data？ 其实有个很好的判断方式，就是你这个 data 写进 database 之后，是不是会经常的 update delete。 好，如果你这个资料是比较属于写一次几乎不会再动，或是根本不会动的话，那也许它就不是适合放在 SQL database 里头的。比方说像 log 这种东西，你基本上都是写一次你就不会再 update 它了嘛，那不然为什么叫 log？ 好，所以这种 写一次会读多次的 log 这种形式，你就应该用这个 storage。好，那再来就是当然是一些很常见的像 cache 啦。好，我同一个 query， 好，比方说你做这个媒体的网站或是电子商务 网站，你可能都会有一个什么最新上架的物件、最新的新闻的列表。你如果没有用 cache， 一千个 user 来就是 query 一千次。好，你如果用了 cache， 好，我们讲一个非常乐观的状况，也许只要 query 一次，好，第二次就直接从 cache 里面拿了。所以常常有人会说，它的资料库的那个 transaction 量一直都很高哦，都停不下来。那到底怎么样去优化？哦，那些 query 好像又都是很必要的。其实大部分的这种资料库的优化，除了刚才讲的，你是哪些资料是真的适合放在 SQL database， 还是要放在 storage， 再加上 cache， 其实都不一定要用到后面这一些什么，还要做 sharding 啊，然后用 NoSQL 去分散它的负载啊，其实这些都是比较进阶的一些设计了。大部分的应用程式，其实你好好的规划 data 的排放跟善用 cache， 其实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效能问题了。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多客户其实这两件事情都还没有做，然后可能就会参加一些研讨会，就听到说要做 sharding 啊，要 NoSQL 啊，就又花了更多时间去学 NoSQL， 然后付出更多的成本。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减轻原本多少的负担。那在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例子，只要把schema 啦 data 设计好，用了 cache 就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把静态档案放在 storage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今天以 Azure 来讲，我们 data center 可能虽然遍布全球，但是毕竟还是就那十几个资料中心。好，那比方说以离台湾比较近的几个，就有日本啊，有香港啊，有新加坡。好，那你的 VM 在这些资料中心的机房里头，那如果你把静态档案也放在 VM 里头，使用者来 access 这些静态档案的时候，就要到香港啊，到新加坡，到日本去拿。好，可是如果你把这些静态档案放在 storage 里头，然后你比方说用 CDN 的方式，好 ，CDN 的话，我们的 CDN 服务其实就有更多的这个区域的网络业者的合作。好，所以以 Azure CDN 为例，好，离台湾最近的其实就是在高雄就有一个 CDN 的机房。好，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呢，他是做这个电子书阅读的。好，那他原本这些电子书的档案，他就是放在这个他的 VM 里头，然后他选香港机房。好，那结果使用者要 download 这个电子书的时候，都全部都是去香港机房拉回来。即便他后来放到他拆开来，从 VM 里头把它放 拉出来，在 Blob Storage 里面去让使用者下载的时候，不用过 VM， 直接从 Storage 拿。可是还是从香港拿。可是当他开启 CDN 之后，他的使用者就可以从高雄，就台湾的使用者啦，因为 CDN 他会根据你用户的所在位置找最近的节点给你，所以以台湾的 user， 他就当然会从高雄的机房来拿这些档案。所以这个网络延迟的时间跟使用者的操作体验当然就会大幅提升。所以如果你的静态档案全部都放在 VM 里头，那你 CDN 没有办法去处理 VM 里面的档案，它只能够处理这个 storage 的这些资料的快取。所以为什么拆开？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弹性的空间可以应用。好，那这些都是我们要 scale， 所以 scale 第一步我们就做一个结语，就是你要能够把你的程式尽可能的拆成，就是说多个服务来帮你支撑。那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讲了，你可以马上的就是根据你的需要，你只要 scale 其中一个部分就好了。好，那你开多台 VM， 如果是 stateless 就没有说资料要同步的问题，因为 database 就是放在独立的地方。好，那效能如果是在database， 那你就去 scale database 就好。好，那再来讲到说可用性。好，那所谓的可用性就是使用者用到你的应用程式，当然都希望它是可以正常回应。好，那我们在架构上面怎么样提高好这个可用性呢？好，第一个，这是从你程式面或者你架构面你就要记得的一个这个心法，就是说你要避免所谓的单点故障。什么叫单点故障？单点故障就是说，你的系统架构虽然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 这个架构中其中一个节点发生问题，你整个系统都不能存取的话，这也是一种单点故障。简单的讲，等一下我们会提嘛，就比方说 刚才的例子，你说好，你让我拆开来，我就把 VM 应用程式放在 VM 里头， database 放在这个 data 就放在 database 里头，然后什么放在 storage， 好，但是我 VM 只有一台，我 SQL database 也只有一台，所以那你就可以想象，今天我要是 VM 挂掉了，那我程式跟那我就算其他东西是好的，我还是整个系统还是没办法运作，所以那这种的话，我们就称作是一个单点故障的状况，就是说你的架构上面容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不管哪一个东西坏掉了。那在 Azure 上面，除了虚拟机器这个服务之外，我们本身比方说 SQL Database 啦、Web App 啦、Blob Storage 啦、Cache 这些。不是虚拟机器，是由微软来 manage 这些 service 的这些服务呢，我们都有做高可用性的设计。也就是说，如果你用 SQL Database， 因为在 Azure 上面你要用 SQL Database 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你自己加一台 VM， 然后上面装 SQL Server， 另外一个是直接用Azure 的 SQL Database 的这个 service。好，那你自己加 VM， 然后上面灌这个 SQL Server 的话，那这个可用性的部分你就要自己处理，因为那台 VM 我们不可能帮你去做，因为 你自己开了 VM 嘛，那根据这个 云端的一些什么 ISO 27001等等的各种的认证，我们不能去动你的 VM 的内容嘛，所以可用性的部分就没办法确保，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你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如果你真的要用 VM 的话。那所以那其他的话不管是 Azure 上面的 Web App 啦，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 Media Service、很多很多其他的服务，只要不是虚拟机器的，由微软 Azure 所这个服务的、它其实都有高可用性的设计、所以我们当然建议你规划的时候要避免、所以我们在目前 Azure 上面主要提供计算，就是能够做 像 VM 一样这样子有计算能力的这个服务呢，主要有三大项，云端 Cloud Service 它是一个非常 Pure PaaS 的一个服务，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最常见的 VM 还有 Web App。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会确保说，你虽然 Web App 你只开一台 VM， 但是就是说你身为使用者你开一台 VM， 但是我们会确保其实背后可能会有两个同时在这个服务的这个在服务的 instance， 然后我们会确保有 99.95， 好，这个你可以去查这个就是说在云端运算里头 99.95 代表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每个月大概只有几分钟的停机时间。好，那 VM 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做可用性的设定，好，等一下我们会看怎么样去做可用性的设定。那如果你只开一台机器，好，对不起，这个我们没办法确保你这台机器有 99.95， 好，但是如果你开两台以上，然后你做了可用性设定的话，我们就会提供你这样子的可用性的这种服务。好，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除了 VM 以外，我们的服务都有可用性的保证，但是 VM 的话如果你只开一台是没有办法保证。好，所以呢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假设我做一个这个上传照片的这个网站服务，刚才就像我讲的，我就开了VM， 可能就是这两台 VM 就是放我的这个 PHP 的应用程式啊，或者 ASP.NET 应用程式在跑，就处理上传啊，然后档案等等。好，然后我另外开好 VM 这个储存档案，这个 VM 做这个 SQL Database 或是 MySQL Database， 好，都拆开来了嘛，储存档案也是一个，或者做一些档案处理的是一个。Database 是一个等等。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边设计的时候 VM 有两个，然后这个 VM 这两个都是在处理好比方说上传啊转档的这个应用程式，当我今天可能某一台 VM 发生问题的时候，我的系统其实是可以自由 还是可以正常运作，虽然可能效能稍微没这么好，因为本来 load balance 可以把使用者导到两台VM 去做，但是现在只能导到一台，可能效能会稍微低，可是至少服务是正常运作的。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坏的是 file 这一台， 好，那你的就造成了单点故障的风险，因为这个储存照片的或处理照片的这台 VM 挂了，好，你的系统也挂了，或者是 你放 database 的那台 VM 挂了，好，你的系统基本上也是挂了，好，所以 那系统挂掉有很多种可能啦，有可能是这个硬体故障，好，这个就是说不是说东西放在微软的 Azure Data Center 就一定不会坏，好，这是不可能的，好，所有硬体都可能会坏，或者是网络有一些状况。啊、可能是 routing 的问题等等，好，那或者是说 Azure 自己本身有一些状况，那其实我们都会在网页上面，就是说可能是那个状况可能是预期的或非预期的，啊，预期的就像是说要这个年度维修啊，他可能会事先一个月公告说我们在下个月会暂时停机做一些 update 等等，好，那或者是一些突发状况，之前像那个 Xbox Live 被骇客攻击啦等等，他会有一些 部分的平台就造成状况，它可能会造成说存取不到那台 VM 等等各种的可能性，或者是我们也不一定是说那台 VM 挂掉，它可能就是在高负载的状况之下，它停不下来，那这个一直在系统满载的状况，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是回应非常的慢，所以可能感觉起来也像是 VM 挂掉了。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因为是虚拟机器嘛，你就一定要去人就要去管理，你可能要上 patch 啊，你可能要装什么软体等等，好，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升级或者系统操作不当的时候把 VM 弄挂了都有可能，好，所以不是说这个好像讲的是说放在 Azure 上面就一定会坏掉，我也不是这样的意思，好，但就是说造成会坏掉的机会有很多，所以我们在架构设计上面一定要考量这些可能性，好，那我们要避免系统毁损或者说那个系统没有回应的时候呢，好，我们要做架构设计，我们要先了解两个名词，你常常在做这种避免系统毁损或者是说云端业者跟你讲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可用性设定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名词，一个叫 fault domain， 就是说如果这个某个虚拟机器在单点故障的状况下，它影响的范围就跟这个虚拟机器会因为这个虚拟机器单点故障被影响到的这个范围呢，我们称作是一个 fault domain。那如果是 host OS， 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虚拟就是很多个虚拟机器可能都是长在同一个 host OS 上面，如果今天是 host OS 做这个系统更新，或者说 host 的这一台机器挂了，会被影响的这些 VM， 我们说它是一个 update domain。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让这个系统可用性提高的话，第一个，我们开的那两台 VM 绝对第一个不可能，绝对不要是在同一个 update domain 上面，要不然这个 OS 一升级，你的这个虚拟机器两台，就算你开两台，两台一起挂掉，其实还是一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会建议用户开两台虚拟机器。假如你真的要用虚拟机器，如果你今天你已经决定用什么 Web App 啦，或者是要用 SQL Database 这些 Manage 的 Service 的话，那当然没有这个可用性的问题。但是很多的客户他还是会希望说，那我就还是要用 VM，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来设计好我的这个可用性的设定呢？好，如果你只是直接开多个instance 的话，好，它都会放在同一个机柜上面。好，那同一个机柜当然有很多台实体机器啦。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单纯的这个比方说在 Azure 的管理后台说我要开很多台 VM， 好，那 Azure 的这个虚拟机器的管理工具呢，就是说那些资料中心的这些管理工具，它就会根据资料中心的状况去配置这些 VM 到底该长在哪些机器上面。好，那有可能你开两台的 VM 都是长在同一个机柜里头，或是长在同一个这个实体机器的这个 host OS 上面。好，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并没有提高可用性设定啦，因为今天这个 Azure 可能会预告说下个月我们要做系统维修，好，所以说呢我们会那个在某个时间点 开始一台一台机柜去做系统升级，所以会shut down， 然后升级啦、重开等等，或者是说硬体的一些更换。那如果你没有做可用性设定的话，你的 instance 可能都会长在同一个机柜下面。那当我们今天一个机柜 shut down 了之后，你的所有的 VM 都一并被 shut down 了，好，那就当然就你的系统就没有办法回应了。好，可是如果你在 Azure 上面呢，你开 VM 的时候，两台以上，你去做可用性设定，把这两个或多个虚拟机器放在同一个可用性设定的群组里的时候，这个时候 Azure Data Center 的这些管理工具，它就会知道说不可以把这个可用性集里面的 VM 放在同一个机柜里头，它就一定会去把这些 VM 分散在不同的机柜里头。所以呢，今天假如你开了三个 VM， 好，然后你都放在同一个可用机里，好，那我们在做这个系统维修的时候，第一台机柜关机，好，我们做系统维修不可能是整个 Data Center 全部 shut down 然后来做维修嘛，好，都是几个机柜这样子去做。好，那当我们把一个机柜 shut down 了之后做处理，你就算本来那个三个 VM 里头有一个 VM 受到影响，但是你另外两个 VM 还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好，所以就不会受到这个系统维修的影响。对，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常常有客户啊，他就是只开一台 VM， 好，然后呢这个遇到他也收到信了，或者说 他可能没有收到信说通知他下个月要维修，好，结果下个月真的维修了，他就说，欸，为什么我系统downtime，哦，好一两个小时等等，好，或者是不一定一两个小时啦，看那个维修的程度，好，那他可能会事后觉得说这个系统不稳啊，或者是说想，那 有些可能比较那个，他就会说，那我事先要怎么预防这个状况。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讲的，你就是开多台 VM， 然后你把它放在同一个可用性集里头。好，那这样我们就会确保你这两个 VM 不会在同一台机柜上面。那这样子我们在做系统维修的时候，系统维护的时候，你虽然一台 VM 暂时被 shut down 了，但是你另外一台 VM 还是可以继续来提供服务。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希望说要做 availability state 的设计。好，那不管是 VM也好，如果你把 VM 跟你的计算跟你的 data 拆成两个 VM， 好，那一样记得，好，不管你的计算的 VM 呢还是 data 的 VM， 你都要就是说为了要确保可用性的话，好，至少要开两台机器，好，那这样我们才会确保这两个 VM 不会在同一个机柜上面。好，所以这边也牵扯到另外一个议题是说有些人呢，啊，他会看说，欸，我今天要做一个 web 应用程式，好，那或者是说我要用 SQL database，啊，等等，我自己开一个 VM， 然后我可能已经公司有 license 了，好，那我要这个在 VM 里头架 SQL server 啦，或者自己架这个 IIS server 来做 web， 好， SQL server， 然后他就跟我算说，欸，你看我用一台 VM 或者说两台， 一台 VM 做这个 IIS，然后一台 VM 做这个 SQL Server， 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我这两台 VM 的价钱比你说叫我开一台 Web App 还有一个 SQL Database， 好，要来的便宜，好，那为什么我要这个好像当冤大头一样去这个用 Web App 或者是用 SQL Database， 好，或甚至可能还嘲讽我们说，啊，你这样子我自己开一台 VM 加 SQL Server 比你的 SQL Database 可能算计算下来 CP 值还比较高，那谁会去用 SQL Database？差别就在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用 Web App 用 SQL Database， 你不用去烦恼这些可用性的设定，好，这个就是由微软帮你处理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相同的可用性，那你 VM 至少要用两台的做基准的这个成本考量，才可以说跟 Web App 做对比。好，我们 Web App 只要开一台机器，它就我们就确保有可用性的这个设定了，可是你 VM 一定要至少开两台，你才可以设 availability state。好，那你 database 也一样，好，不是只有 IIS 的部分开两台做 availability state 就可以解决了，你 database 也是有这样一样的问题。好，所以到底该用 VM 还是要用这些 managed service？ 好，其实在成本考量上面，不管是价钱是一种成本，你人力维运跟设定，好，它也是另外一个成本。好，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跟客户解释说为什么它会有价格的差异，其实 你不能只用单看 一台 server 或者说一台 VM 的价钱去做对比，因为背后一台 VM 没有可用性的这个保证，可是一台 web app 它是有可用性的保证，所以它就有这样的差别。那就取决于你还要不要花成本跟人力去做虚拟机器的这些维运的动作。好，那这是在单一资料中心里头我们避免系统毁损的方式。那假如说你的这个事业做得很大，你可能跨全球三大洲啦，或者是两大洲也好，那你可能希望说我希望备援的机器多一点，而且跨不同 data center， 因为假设你真的很担心今天比方说香港的 data center 可能这个有什么政治因素被切断网路啦，或者是什么，曾经真的听过客户说他不想放在香港是因为怕政治因素，这客户的 feedback， 然后或者是说放在哪里遭到恐怖攻击啊等等，所以他想分散在很多个地方。可是你分散在很多地方，你可能就会产生很多个不同的IP 也好 URL 也好，那你不可能跟 user 一直讲说你要连不同的这个 URL， 所以像我们在 Azure 上面，我们有 Traffic Manager 可以帮你，比方说你把你的 domain www.yourapp.com 绑在这个 Traffic Manager 上面，那他就可以根据用户的所在地给他 最近的 data center 去为他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模式。那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单纯做故障备援，就是今天假设这个 data center 发生问题了，你也不用说紧急通知使用者说，请你赶快连到其他两个区域，因为使用 你把你的 domain name 绑在 traffic manager 上面，使用者永远连的都是这个 traffic manager， 由他来决定要把使用者带到哪一个机房的这个服务上面去，这样子 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去处理这种不管是整个机房的问题还是你的 VM 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故障，就是说 这部分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在架构设计上面永远要考虑到我这台 VM 坏掉了要怎么办。好，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考量的点。所以为什么要做可用性的设定，为什么要去考虑使用 manage 的 service， 好像 SQL database 或是 web app， 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去设计说避免我今天一个服务故障了我整个系统都不能用，好，要有这样子的提高可用性的设定。好，那负载过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大家看 VM 的时候，因为可能大家都是比方说 很多人 IT 出身，或是自己对电脑的这个架构很熟，所以都只看这个 CPU 的核心啊，哇，这个不同的核心然后记忆体规格。好，可是当你今天一个上线服务的时候，好，其实你的网路的 throughput还有你的这个 disk IO 的速度，其实都会影响到你这个系统的效能。你效能不是只有说 CPU 核心数很高 很多颗就是一定强啊，或者是记忆体很高。如果你今天的应用程式的效能瓶颈就是在 disk IO 的话，你就算给它再高的核心或者是 再多的记忆体都解决不了它的问题。那在 Azure 上面呢，我们一般的 storage 它的 IOPS是500。好，那一个那个一台 VM 我们挂一颗磁碟机的话，一颗磁碟机在它的实座在 Azure 上面，它就是放在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里头一般的。好，为什么我讲一般，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 premium 等级的 storage， 它有更高的 IOPS， 我记得是1000还是2000更高，但是它就是有一个 upper bound。 好，所以 default 状况下你在这些 VM你一颗磁碟就是500 IOPS。 好，所以你看不同等级的 VM 可以挂载，因为假如说你是用 A0 这个最小的 VM 等级，它只能挂一颗磁碟。好，那如果你的程式的写法，这边就大家可以回想我们最一开始讲的为什么要把静态档案的这些处理最好都能够弄到 Blob Storage。 我举个例子，你假设你的网站有就假设就三个静态档案好了，一个 CSS， 一个 JavaScript， 还有一张图档，就三个档案好了。你把这三个档案放在一颗虚拟机器的磁碟里头，它的 IOPS 就是500，因为一颗磁碟它就是一个 Azure Storage 上面的 Blob 档案。好，你三个档案就是500，30个档案也是500 IOPS。可是如果你档案的处理全部都是 一个档案就是放在 Azure Blob Storage， 一个档案就放在就是全部都是用 Azure 的 Blob Storage 来处理的话，一个档案就是500 IOPS。所以刚才讲三个档案的话，你就有1500 IOPS 的，就是每个档案它各自是500 IOPS， 就不会受限说你通通放在一颗磁碟里头的话，一颗磁碟就是500 IOPS。好，所以我们把这些档案的处理，好，都不要尽量不要用这个本机磁碟来做处理，把它分散到Azure 的 Blob Storage 来做处理的话，效能会提升。那当然你可以选择更高的 Premium 等级的 Storage， 可以得到更多的 IOPS。我们看到这边有2300的，有5000的，当然它的价格就不会是像刚才看到的，好像这个是 128GB， 好，一个月611块，好，可是对，如果我们是Normal 的那个，当我们看到 128GB 大概才100块左右嘛，我刚才看到了普通的话大概 1GB 是 0.7 还是多少，这样才大概才不到100块，可是 Premium Storage 就会比较贵一点。所以这也是一个你要修改程式写法呢，把档案的处理全部都转成用 Azure 的 Blob Storage， 就不要说因为偷懒我全部都是 FileIO，我可能就是把 file IO 的部分拆成 storage， 好，每一个档案都是 IO， 就可以用标准的 basic 的 storage， 好，每一个档案都是500 IOPS。 好，那如果你都是用虚拟机器的磁碟机的话，你一颗磁碟就是500 IOPS， 不管你多少档案就会被受限住了。好，那另外一方面 database 也是一样，好，不同等级除了资料库的容量上限之外，好，还有这些 DTU， 好，我们讲说每秒或每分钟多少个交易次数，好，所以它会有不同等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除了说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把 log 啊不要放在 database 里头，除了说当然那个容量空间是一个 issue 之外 ，transaction 的量好也会排挤掉你的系统操作，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每一秒可以处理的交易次数是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规格。所以为什么避免这个 SQL Database， 这个如果能够用 Blob Storage 方式来处理，就用 Blob Storage 的方式来处理。那另外这个那个Azure Data Center 里面的这个预设的网路还有 VPN，它都有这个频宽的限制，所以架构设计真的不是说你直接放一台 VM 在那边，然后它的 throughput 就是无限大，或者是说既然 VM 都有档案了，我就用档案来处理 ，IO 没有限制，其实它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在架构设计上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了解我到底应该要选用哪一个等级的规格来符合我硬体的设计，所以东西放到云端上面，其实你放上去前要做架构规划，可是放上去之后就要做效能的评估，就去分析说你到底需要多少等级的这些 database 啊，或是 VM， 更精准去掌握你的这个成本。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架构设计去减少人为的因素？那我们讲人为因素最多的、最常见的就是我程式要过版的时候，或者说要升级的时候。这个发生问题。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的这个应用程式在提供服务啊，这个在现在都已经2015年了，大家应该都不会期待说你的网站这个要更新还要什么先观战一天，然后这个让我升级测试没有问题，隔天再开战营运。那可能你一天就扫掉了好多笔订单，好多个这个成交金额。好，所以现在都会讲很多这种 DevOps 的方法啦，持续部署、持续整合等等，好，去就是说降低我们在升级这个系统的时候它的 downtime 啊，它的这个好，那几个方式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如果自己开 VM 的话，我们可能开两群不同的 VM， 一个专门做 staging， 然后一个做正式环境的切换。那自己做 VM 的话，你就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你开两台 VM， 然后你前面的 loading balancer， 你要去设定说你现在到底是指到 哪一台，哪一台机器，比方说我们本来运作的时候是这一台，那我上线更新软体的时候更新这一台，测试没有问题之后，我去设定，我去改我 loading balancer 的设定，把它上线的流量指到我们新上线的环境。VM 当然要自己做，可是在 Azure 上面，我们的 Web App， 刚才讲的 Manage Service， 不只是可用性的设定提高，包含像这样子 Staging 跟 Production 的这个设定，我们也是内建在 Web App 里头，所以可以减轻这样子上线的时候测试跟这个故障的，减少故障的风险。因为像这样的形式，你把现在 Production 的环境跟 Staging 的环境分开，当你切换过来，使用者发现问题，或是你还是发现一些操作上的问题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再切换回前一版，而不是直接覆盖掉。好，所以直接升级的风险当然就会比较高一点，你所有东西都在这边处理。好，所以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DNS 切换。好，就是像 Traffic Manager， 好，就是，但是缺点当然是说那个 DNS 的那个查询都是有 cache 的，你要切换到后面要切换到第二台，好，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好，所以需要其他的方式去降低说，有一些 user 还是被导到这个旧的环境，有一些 user 可能已经在新的 VM 上面执行了。好，所以呢，我们早期在跟这个客户在谈云端的时候，很多客户会说：“这个你们都说云端很多东西都是这个微软的 Azure 在管理，那是不是我公司的 IT 人员的这个生存职涯是不是受到挑战？”其实一点都没有，就是说，其实东西就算上云端了，你还是很多的设定、很多的架构配置，还有很多的这个监测、评估等等，都很需要，还是需要专职的管理人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会比较说，换成云端的环境，并不是剥夺 IT 人员的这个工作权啊，或者他的这个专业能力，其实会有更多的专业需要 IT 人员来去做处理，甚至包括管理啊，那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管理工具，好，还有备份架构的设计等等，这些都还是很需要这个 IT 人员来操作的，所以就是说希望让大家观念不要说觉得云端好像是取代，它只是另外一种专业，让这个专职的人员可以来协助管理。好，那 最后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一些降低成本的一些设计，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嘛。好， VM 你所有档案的话都存在 VM 的 disk 里头，好，一来一个 VM 的一个 disk 的 IOPS 就是固定的500，不管里面多少个档案，你固定的就是一个 disk IOPS 就500。好，那你开很多台机器去提高 throughput， 其实是很非常贵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档案的处理，好， Azure Blob Storage 一来它便宜，二来一个档案就是500 IOPS， 好，所以你多个档案就是分散它的这个存取的效能。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客户，他做手机的 App， 好，然后他自己加了很多 VM 在处理他跟这个手机的 App 前端的 App 在做存取，好，那他很多的资料，很多的不管 log 也好，或者使用者的很多上传啊，或者是处理的资料，他都同步写到 database 里头，结果就造成我们刚才讲了，他就必须要花比较高成本的这个 SQL database， 他可能要选到 premium 等级的才够撑得住他的 transaction 量。因为它的问题 不是容量的问题，也不是说 VM 要计算什么，它可能单纯只是做档案写入。可是因为今天它做手机 App 之后，那个量跟你今天只是做一个网站的量的差距可能就非常的大。好，所以它的商业模式从原本的 Web 变成它的 Mobile App 之后，它的这个资料大量写入的机会非常多。可是它的架构没有改，它还是用 VM 去把资料写到SQL Database 里头，结果他就好，这边去我们就因为不能讲说是什么客户嘛，但是他 当时的状况，他就开到 Premium 等级 P6 等级的这个资料库，还花非常多的钱。可是呢，我们把他架构调整了，让他这些从 Mobile App 回来要写的资料先用一个 Queue， 可能是 Service Bus 的 Queue， 可能是 Event Hub， 可能是这个这个 Storage 的 Queue 哈。我们在 Azure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 Queue， 然后他把这些资料先写到这 Queue 里头，然后定期可能每五分钟再批次的把这些 Queue 里的资料写到 Database 里头，那他这样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他 每秒钟的 Transaction 数量。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一调整完，他 Database 的规格立刻降到 S2， 就解决他的问题了。系统完全不受影响，可是他就不用花这么高等级的这个 SQL Database， 其实他就省了非常多钱。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变成 Mobile App 已经碰到这样的瓶颈了，如果各位想要做将来要做物联网的这种情境， Device 更多，可能每秒要传回，你比方说装 Sensor， 你每秒钟要传回这些温度湿度的 Data 量更大了，如果你还在这种同步写入的情境，你后面的资料库啦，或是 VM 的等级，就会让你消耗更多的成本。所以他本来开了，我记得有三台 VM 去做同时写入，然后也是 P6 等级，可是后来改成这种非同步，他其实只开一台 VM 就可以，因为他在 VM 就是做事情很简单啊，我就是去 Queue 里头把资料拿出来，然后写到 Database 里头，大幅的减少了 Transaction 数量。好，然后就是不要滥用关联式资料库，这我刚才一再提到的。好，就是说以前不知道要怎么样分散储存，反正资料库可以储存嘛，我什么储存都存在 database 里头，所以像是什么员工的 data， 好，比方说照片，我们做这个 员工的这个资料表的时候，照片呢我就把 binary data， 好，可能 base64 压完之后就直接塞到好那个资料表里头，或者是资料库本身支援这些 binary 的 data， 好，那就会造成你看这边一个相片可能就 3MB 等等，现在这个照相机的解析度越来越高，一个照片档案可能又越来越大，你这张资料表所需要的光是这样子的四笔资料，你可能就需要12-13MB， 还包含其他的 data。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 binary 的 data 存在 blob storage， 除了刚才讲的成本降低的好处之外，你的 database 的资料量也会大幅缩小，因为你看 原本的那个 photo 是用 binary data， 那这两个风险，不是这两个成本嘛，一个是你的 table 里头呢， 你需要的 table 的那个 capacity， 你需要资料库的容量就要很大，另一方面你 photo 拿出来，你是不是 VM 还要再处理一次，你 base64 压进去之后，你是不是要把它转回来再吐给 user， 你资料库的负担增加了， VM 负担也增加。可是如果你比方说上传的时候，你就把 binary data 存在 blob 里头，好，那把它，那你只要存到，你只要把这个 blob 的这个 URL 记下来，好，你可以看到你的资料表的空间好大幅的缩小，而且处理档案的部分完全不用过 VM， 好，所以虽然我们在云端都可以去调整这些资源，可是如果你架构设计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用更小的虚拟机器、更小的 database 去承载你原本的系统，所以成本大幅的下降。好，那资讯安全的部分其实老生常谈的啦，就是说很多资讯安全，虽然 Azure 的 Data Center 会它有做了非常非常多资安验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非常非常多资安验证，包含医疗等级的资安验证我们都去做了，可是绝大多数的安全行为或者就安全风险都是 User Application Level 的安全性。好，所以这个当然开发人员要有自己的认知，就是说你的 code SQL injection 啊， code size script 啊，或者是很多你用到的 framework， 你自己加 VM 的话，如同我们讲去年这个光 SSL 就有 好几次的漏洞，好，那 你如果是自己加 VM 的话，你是不是要自己去修补这些 SSL 的漏洞。好，所以安全性的 问题除了说 application level 之外，如果你是一个 喜欢或者是坚持用 VM 来做系统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说你系统的安全性更新也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的，因为 ISO 27001微软的这个资料中心的人不可能去 access 你的系统的资料嘛，所以你自己的应用程式写不好，你有 SQL injection 或是其他的安全性漏洞，那 database 我们也不能够去存取你的资料，所以你这个漏洞呢，因为自己的应用程式的漏洞把资料外流出去了，那这个其实以微软的角度来讲也很难做一些什么样的补偿，我们只能说在资料中心的等级，在系统安全，比方说如果你用的是 web app， SQL Database 这些 manage 微软保证可用性也好，它的安全性也好，那除了这些微软可以确保之外 ，application level 的漏洞，好，这个一直也是开发人员要自己注意的。好，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开发阶段就应该要去做的，或者是说我们在 Azure 上面，比方说你还是很多东西要用 VM 来做，那你这些 VM 你是不是可以用比方说 Virtual Network 把它建造成一个好 private 的环境，好，那它可能自己自成一个 LAN， 自成一个区域网路，但是不管你是从企业内部存取或者是 Internet 的提供服务，你可能比方说你家刚才我们讲的，你可能有 VM 是做 Web 的 Service 对外面对 Public 的用户，但是你 Database 可能只有对你的这个 Application 而已，好，那你 Database 就不应该把它暴露在公开的网络环境，好，你应该就是像有一个这个 Virtual Network 的环境，一个 VLAN， 好，那你的这个你就是说对外的你只要开放IIS 的这个，比方说 Port 80对外就好了，其他的存取这些backend 的 VM 它都没有 public IP， 那就不会被外界的去存取到，所以资讯安全当然我们在架构设计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补强，不过绝大多数的安全性问题都是发生在 application level 和作业系统的 level， 所以如果用 VM 的话，就是安全性的更新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好，那写程式的话，当然这个就各种的程式的安全性就要去了解了，好，那这边的话只是一个我们之前有一个比方说公文系统的范例，好，那它可能是一个内部的，好，一间公司内部的一些应用，那它的公文的系统的设计在架构设定之前，他们做了一些评估，包含说，可不可以锁定只有他们公司的 IP 才能存取，然后先做一些压测，去测量说他到底需要多少的 VM 去做，好，然后他的上板机制要怎么样去做，在 local 测试呢，还是在云端去做，这个刚才讲的 staging 啊 production 的这种替换机制，好，所以这些都是在初期考量要去做处理的，好，那放上云端之后，我到底该用 VM 还是用 App Service？ 刚才讲的 Web App 这些，好，微软 Manage 的 Service 还是 SQL Database 好储存这些，好，比方公文的资料，那些关联式的资料，它可能用 Database， 但是公文档案那些 PDF 档啊，那些 TIFF 档啊等等，好用 Blob 来做，好它就不全部塞在 SQL Database 里头，好，所以各自可以延展，好，然后最后就是计算成本的时候。就是 这些东西 App Service 本身计算的资源 SQL Database Blob 用到多少，还有频宽都是下载，因为我们上传的频宽以 Azure 来讲，上传频宽是不免费的，所以完全是看下载的量，然后如果它要安全的 SSL， 这个凭证当然是自己自费购买的。那除了系统架构设计成本了解成本计算之外，另外就是它的一些 maintenance， 就是说它要怎么去 maintain 还原资料，资料备份的时间要自动启用还是手动去做资料的备份，保留多久等等，如何备份如何还原，这个都是其实不只上云端啦，本来系统架构上面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多客户可能过去不知道听在哪边听的演讲，就觉得说上云端之后东西都不会掉啊什么什么，但是你可能有时候掉的 不是因为云端系统挂掉或是微软的 data center 被炸了然后不见，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程式突然写不好了，有一个比方说恶意的员工就是故意要写很多 script drop 掉这些 table 等等，可能是人为的因素，所以备份还原机制这个还是要去做考量，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跟一个开发商在合作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一些脉络，作为 sample 跟大家参考。系统架构当然很重要，那成本计算为什么要去特别了解，当然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每一分钱花在哪里，再来就是你要知道你在优化的时候，比方说就像我讲的，有时候我们开发人力很吃紧，那也许 我的这个 application service 也需要优化， SQL database 也需要优化。好，那到底哪一个 priority 先？那也许就是看，有些人就会看成本。好，比方说他觉得 SQL database 要调比较高等级的，他花钱太多了，他可能就会去优先优化 SQL database 的部分。好，所以这边大概就是介绍一些在云端应用程式在架构设计上面的一些心法。好，所以这个我们课程的录影跟简报当然都会提供给大家，好，所以就是月底可以期待我们这个 Channel 9上面的发布。好，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年全部改成无纸化作业，所以问卷都是在线上，我们的官网上面有这个问卷的网址。好，那麻烦大家。